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山西富长生又被网判九年；黑龙江高军李春燕夫妇面临非法庭审；迫害法轮功，湖北省政法系统多人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山西省长治市法轮功学员傅长生先生 被长治市潞州区法院枉判九年，这是他第三次被非法判刑。现年63岁的傅长生是长治市潞安集团王庄煤矿的职工，也是单位出了名的好人。他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为人处事，做人忠厚诚实，仁义礼让，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街坊邻居对他赞誉有加。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傅长生多次遭诬陷迫害。2006年至2009年和2016年至2020年的两次迫害，傅长生都被非法关押在山西晋中监狱。在狱中，傅长生受尽欺凌侮辱，被奴役劳动，九死一生。2020年1月21号，傅长生回到家中。2020年6月18号，傅长生被长治市屯留县公安局国保科及610人员绑架。2021年4月，傅长生被重判9年。这次冤判的主要责任者是长治市潞州区法院副院长黄和龙。黄和龙曾多次枉法给法轮功学员判刑，制造了数起冤案。傅长生的妻子体弱多病，没有工作，家中生活困难。傅长生被绑架后，他的养老金被停发，家中经济来源被截断。潞安集团王庄煤矿还逼迫傅长生退还先前发放的养老金，恐吓他不退还就停子女及女婿的工作。傅长生的大女儿无奈地说，实在没办法，就只能卖房子。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敖旗镇法轮功学员高军、李春燕夫妇，在经历了被绑架、抄家、非法关押、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迫害后，近日被告知诬告他们的所谓案卷已到法院阶段，2021年8月21号前将开庭审理。高军、李春燕夫妇在黑龙江省江川农场经营了一个装潢材料商店。2021年2月4号，江川派出所几个警察闯入店内，绑架了李春燕，非法抄走了店里的法轮大法书籍、打印机、电脑、私家车钥匙等私人物品。高军当天出外办事，江川区派出所所长用李春燕的手机给高军打电话，声称监控摄像头拍到了高军夫妇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要求高军回到江川区派出所接受处理，并威胁说如果不回去就要通缉高军。2月23号下午，江川派出所警察再次威胁高军的亲属，如果高军不回江川，第二天就要通缉他。家属不堪重负，让高军尽快回江川农场。高军回到江川后，被劫持到派出所非法审讯，直到第二天晚上8点，警察要求为高军取保候审的担保人以农场土地、终生退休金、孩子考公务员资格等作为担保条件，才放高军回家。李春燕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市看守所36天后被释放。回家后，警察逼迫他佩戴电子手环，并对他施以24小时监控定位。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以来，湖北省政法系统内已有超过10人被开除公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中共各级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幕后总指挥，其凌驾于法律之上，操纵公检法司等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非法抄家、关押、起诉、判刑。一、原武汉市黄陂区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分局局长李庆平被审查起诉。2019年11月25号，中共武汉市黄陂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庆平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被查。2020年6月，李庆平因涉嫌受贿罪被开除公职，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李庆平之前曾担任武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处副政委、政委、东湖风景区公安分局局长、刚城公安分局局长等职务。 李庆平在担任黄陂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分局局长期间，紧跟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二，武汉市公安局退休副局长刘菊生遭曝被公诉。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原中共党委副书记、副厅级常务副局长刘菊生涉嫌受贿罪、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经湖北省检察院指定管辖，2021年初由咸宁市检察院依法向咸宁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刘菊生退休前任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近十年，对武汉市众多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武汉市武昌区委政法委书记、武昌区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朱正兴被移送司法机关。据武汉市2020年6月16号消息，中共武汉市武昌区委常委、区公安分局局长朱正兴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被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2021年3月11号消息，朱正兴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朱正兴，原武汉市江汉区公安分局局长，2009年担任武昌区政法委书记、武昌区公安分局局长。他在中共公安系统担任局长的十几年间，一直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期间，法轮功学员周金梅被迫害致死，家属在殡仪馆见到他的遗体，看到他的头盖骨被掀开。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到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明慧网发出第18届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日本议员表示必须制止中共种族灭绝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从即日起，明慧网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踊跃投稿。通知中表示，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作为修炼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通知中说，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地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进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通知希望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实修心得体会。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27号日本多位议员出席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举办的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会议，聚焦中共活摘器官问题，并表示将向国会递交申请，推动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多位参议员和众议员及地方议员在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上发言， 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残酷罪行。证人傅伟彤向与会者介绍母亲因修炼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呼吁国际社会援救。大和市议会议员中村一夫表示，这是令人无法相信的事实，再次直接听到证人讲述迫害事实，我感到震惊。我要努力地把真相传播出去，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更多人。参议院议员和田正宗说，我们会更大声地指证中共，日本外交上和本国国民都必须更大声地予以谴责，我们必须制止中共这种种族灭绝罪行。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成立于2018年，三年来已有116名地方议员和一位国会议员赞同并支持该组织的理念。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还在今年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器官移植的真相》，揭露中共活摘器官及诸多种族灭绝罪行的黑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139万。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 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秦玉平，一位东北的平凡老妇，是如何最终走向了他大善大忍的不凡人生呢？
2003年年初，在东北寒冷的刺骨的冬天里，白发苍苍的秦玉平在黑龙江双鸭山市，一手抱着4岁的孙子，一手牵着8岁的孙女，孤单地领着孩子上学去。那时的秦玉平已年过花甲，他曾有过幸福，也有过步履蹒跚的岁月，但是当时的他或许还不晓得自己正从普通的人生起伏里一步步迈向大善大忍的不平凡人生。秦玉平出生在1940年代，秦玉平的妈妈在怀他的前5个月里并不知道自己怀孕，一直在吃药。而秦玉平的爸爸则因为被日本兵抓去当劳工，导致精神状况不稳。妈妈怕爸爸发狂时会伤害到女儿，所以秦玉平出生才20多天，他就被放到菜窖里。直到2个月后，幼小的秦玉平才被姥姥抱走，但他从此已落下周身痛的毛病。在中共大炼钢铁的年代，处在全民饥饿状态下，当时未满20岁的秦玉平逃到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来年当他回家乡时，他发现屯子里80多户人家几乎全饿死了。秦玉平算是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劫。后来秦玉平成家了，但是丈夫在煤矿公司工作，却因事故得了外伤性精神病，后来又意外离世，扔下40岁的秦玉平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17岁，小的才7岁。秦玉平跟许多人一样，在命运的摆弄中挣扎而顽抗地活下去。因为家里孩子多，为了攒下钱来让孩子上学，秦玉平上集市买回剃头的推子，学会了理发。家里没有油了，秦玉平就用黄豆去榨油。北方早年的冬天非常寒冷，过冬之前的夏天就得开始准备越冬的煤烧。由于买不起煤，秦玉平就去煤厂捡吊车卸煤时落在车外的煤渣。卸煤的时候很危险，人是不能靠近的。有一次，由于秦玉平离开煤堆动作慢了，翻滚下来的石头将他的踝骨压成骨折。秦玉平艰难地维持着一家的温饱，一日复一日拉拔着子女长大。幸运的是，3个儿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 个个成才，尤其是老妖潘兴福更是优秀杰出。说起秦玉平的小儿子潘兴福，他自小聪明，人又勤奋，理发的时候双手还捧着书在看。小学时潘兴福连跳两个年级，14岁就考上了当地重点高中双鸭山七星矿一中，然后又考上华中理工大学，成了一名16岁的大学生。眼看着小儿子成了电子与信息工程系的学生，成了个跳级的大学生，秦玉平心想着，再过几年等兴福毕业后自己就可以喘口气了。然而料想不到的是，来年1992年，也就是兴福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秦玉平不满20岁的唯一的女儿在单位上班时却死于氯气中毒，这真的是晴天霹雳。自小体弱，40岁又开始守寡的秦玉平，早已让生活的艰辛把他的身体煎熬得无一日好受。如今过了50岁，眼看着就快可以松口气的时候，他却又失去了相依相亲的唯一的女儿，这像是一场猝不及防的严寒，瞬间冰冻住了秦玉平的生机，他一下子就卧床不起。病卧在床的他只剩下一个念头，等老妖兴福大学毕业后，自己就可以无牵挂地走了。然而没有多久，命运之神随即对卧床等死的秦玉平又做了另一个安排。1993年，小儿子兴福给母亲秦玉平带来了法轮大法，随着修炼法轮功，卧病在床的秦玉平抬不起的手抬得起来了，然后他能下地了，然后他像正常人一样健康了。更神奇的是，原本一字不识的秦玉平竟然还能够读完整本的转法轮了。紧接着小儿子大学毕业了，而且20岁孝顺的潘兴福没有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而是回到双鸭山市就近照顾母亲，回报秦玉平的养育之恩。那几年健康的秦玉平在儿子们的孝心中过着幸福的日子。小儿子潘兴福也的确是优秀，刚回乡工作的他在1995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7年他又被评为科教新式模范工作者，到了1998年他更被评为黑龙江省电信系统跨世纪人才，整个双鸭山只有他一人获得这个跨世纪人才的殊荣。而且潘兴福在1996年也结婚成家了，太太张丽是单位的同事，毕业于辽宁省邮电学校，曾去国外进修过，工作也非常出色。最重要的是，张丽也是法轮功学员，这对小夫妻可以说是一对珠联璧合、志同道合的小两口。秦玉平看着这对小夫妻，内心的欢喜自不在话下。但是让秦玉平尤其高兴的是，自己的二儿子与媳妇两人不仅给家里生下了一个小孙女，而且他俩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家子除了都拥有健康的身体之外，还都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而这个小孙女自然也就在大家真善忍的教养中幸福的成长。所以当1999年张丽也怀孕时，全家人更是热烈地期盼着新的小生命加入他们这个真善忍的大家庭里，那时秦玉平的幸福是不可言喻的。当然那时的他是万万想不到，自己未来竟然会领着孙女以及这个当时尚未出生的小孙子，在冬天孤独地走在东北极寒而莽苍苍的街道上。事情起源于2000年7月19日，双鸭山市公安局将小儿子潘兴福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公安局看守所一个多月，理由是看了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 当时的潘兴福已经是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这件事情让秦宇平全家人看清楚了真相。他们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关押与折磨，也看到了在媒体的造谣下，一般老百姓是怎么被扭曲了对法轮功的认识。于是他们决定在2000年年底上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讲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上，秦宇平一家人又亲身经历了警察对手无寸铁百姓的残暴，不论是老弱妇孺都遭受到了警察的拳打脚踢，连一个年仅5岁的小孩也惨遭警察的殴打。潘兴福的眼镜被打飞了，他的手指甲被打成青紫色。后来潘兴福一家人都被警察带走，潘兴福遭受10几个警察的轮番审讯，他们把潘兴福左右两条手臂一上一下地对铐在背后，然后反复提拉手铐折磨他，以至于手铐深深地陷在潘兴福的手腕里，让潘兴福痛苦不堪。审讯时，这些警察甚至还扬言说，现在昌河县杀人放火，我们没有时间管，我们就管你。那次潘兴福夫妻与母亲秦玉萍以及其他一起上访的人都被关押在双鸭山驻京办事处不到10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那时潘兴福的儿子才10个多月大，没有奶吃，嘴全烂了，小娃难受的整日哭叫。7、8天后，当他们要被转送回双鸭山时，小娃的嗓子早哑得都哭不出声来了。当全家人被押送回到双鸭山前，当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时，潘兴福摆脱了押送人的监视，他毅然而然地跳下火车，开始了他一个人在外流浪的日子。而秦玉平和其他人则一起被押送回到了双鸭山。回家后的秦玉平又被卧虹桥派出所片警强行从家中带走，关押在看守所4个多月后才被释放。而小儿子的媳妇儿张丽虽然被取保释放，但是单位以没请假为由停发了张丽的工资，后来电信公司更非法将张丽除名了。至于潘兴福，当他从火车上下来后，他凭着感觉在茫茫的雪地中走着，当时正是冬天，天寒地冻的，他穿着一件军大衣行走在茫茫的夜色中。有几次他虽然走了很远，最终却仍又绕回到原处。一天晚上，他看到远处的小屋中有着一点亮光，于是他就往那里走去。当潘兴福走到屋前，却发现屋里并没有人。他失望地刚要转身离开时，却恰好有人回来了。于是潘兴福把自己的情况和这人说了。巧的是，这个小屋是旁边沙场主人的，而沙场主人恰恰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由于对法轮功的迫害，沙场被迫停业中。这人是屋主的亲戚，他刚才出门去接另外一个人，在屋子里点了一段蜡烛，走不远后想回来将蜡烛吹灭，不想因此碰上了兴福。后来这人将兴福引荐给了阿成的法轮功学员。从那以后，潘兴福就和阿成法轮功学员张涛、薛殿龙一起给阿成的居民讲述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而张涛、薛殿龙这两人后来均因此被中共迫害致死了。有一天，潘兴福偷偷回到双鸭山的家中，那时潘兴福的太太张丽娘家人害怕张丽被迫害，所以把她看管得非常严。回到家的潘兴福没见到张丽，又很难通知联系到妻子，而要避开警察追捕，他又不能在家久待。当潘兴福无计可施之时，突然家门被打开了，而开门的正是妻子张丽。原来张丽那天正好突破娘家人的看管，她就想回婆家看一眼，却没想到开门后却惊奇地发现丈夫就在屋内。喜出望外的两人在这意外的相逢中，当时眼泪就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俩夫妻神奇的相聚后，分别说了这段时日各自的情况。潘兴福也跟张丽谈起自己在阿城跟当地居民讲法轮功真相的经历，这也激励了张丽，他也想让双鸭山当地的居民明白真实的法轮功。从此之后，这座偏远的黑龙江小城市也有了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和光盘。然而没有多久，就在2001年的5月，潘兴福搭乘的汽车被拦住后，巡警发现车里有法轮功的书籍，便把潘兴福押到看守所，之后市公安局成立项目组，试图将案子做大。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因此被非法关押了4个月后才被释放。潘兴福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直到2002年1月才进行庭审。当时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到尖山区法院参加了开庭，而当潘兴福被带到审判庭时，审判长却突然宣布今天不开庭了。当大家询问理由时，审判长说证据不足，既然证据不足就理应放人，但法院不仅拒绝，还蛮横地将法轮功学员强推出审判庭。在潘兴福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贝尔公司看中潘兴福的专业和能力，曾经派人到看守所，希望潘兴福能出来，出来就有好的工作、丰厚的薪水等他，只要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就行了。显然的，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潘兴福并未犯什么法，他被关押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但潘兴福拒绝了贝尔公司的提议。一月的庭审临时取消后，3月初，潘兴福不修炼的大哥临时收到通知说隔天要进行庭审。当天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跟着到法院时，发现审判庭内的座位都已分发给各个单位，只有母亲秦玉萍以及潘兴福的大哥被允许进入，而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与当时已经3岁的儿子则被挡在冰冷的法院门外。那之后，潘兴福被判了5年徒刑，他是双鸭山市第一个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2002年对秦玉萍来说是沉重的一年。小儿子潘兴福被判刑后的没几天，3月底，修炼法轮功的二儿子潘兴坤也被非法劳教，关进了绥化劳教所。但这还没结束。4月份，江泽民的爪牙罗干到黑龙江下达了绑架6000名法轮功学员的指令后，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在家中被绑架走了。而且5月初，绑架行动还扩展到了秦玉萍身上。5月2日一早3点50分，几名警察闯到家里，拦住秦玉萍，不让她上厕所，逼得她只好找来一个便盆。几个男恶警把脸转过去，就这样解了手。然后警察到屋里乱翻，他们打算拿走李洪志师傅的法像以及讲法录音带。秦玉萍毫无畏惧地坚定地阻止他们。争执中，3岁的壮壮被吵醒了。3岁的壮壮就是潘兴福与张丽的独生儿子，他才刚经历过妈妈被强行绑架的遭遇，幼小的心灵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此时被惊醒的壮壮眼见家中又来警察，蛮横地翻搜争抢，他当下惊吓得嚎啕大哭，然后用他一只小手死死地拽住奶奶不放，而另一只小手却拽住警察，用他稚气的声音苦苦哀求着说，不要抓奶奶，不要抓我奶奶。然而警察为了抓一个法轮功学员得500元的奖金，依然把秦玉萍给强行抬上了警车，关进了看守所。再度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后，年过花甲的秦玉萍开始绝食抗议。警察御医领着刑事犯对秦玉萍进行野蛮灌食，他们用开口器把他的口撬开，然后灌进有大量食盐的玉米粥，粗暴野蛮的灌食把秦玉萍的嘴弄破了，鲜血直流，他 他的前胸都是鲜血，然后警察又将他锁在铁椅子上，这样折磨他15天后，看守所害怕自己折磨迫害这样一位白发老太太的事情被发现，于是释放了秦玉萍。然而被释放的秦玉萍并没能平静地过活，几个月后的9月，长安派出所的警察到家里砸门，没砸开就从房顶爬进去，他们要把秦玉萍的二媳妇江桂红也给抓去，原因又仅仅是因为她修炼法轮功。让自己健康，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什么错？面对这样是非不明、黑白倒置的情况，秦玉萍抱着壮壮，领着8岁的孙女，大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秦玉萍知道，自己从卧床等死到有一个健康而且幸福的家庭，全是因为法轮大法。他发自内心的大声地喊着自己的心声，他从家中开始喊，一直喊到星星大街，又喊到卧虹桥派出所，这是他们一家人亲身验证的经历。他要让所有的街坊、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被抓走的二媳妇江桂红后来被非法劳教2年，被关在佳木斯劳教所，而先前被抓走的小儿子媳妇张丽则在2003年1月被判了9年，关在了哈尔滨女子监狱。至于秦玉萍的两个儿子，二儿子当时是被关在绥化劳教所，小儿子则被关在牡丹江监狱。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都被关押。那个冬天，满头白发的秦玉萍除了要带上幼小的孙子走在双鸭山凄冷的马路上送孙女上学外，他还要给4个大人分别送去过冬的寒衣。然而还有更残酷的事情等着秦玉萍。2002年底，传来二儿子潘新坤受到残酷折磨的消息，被绥化劳教所关进小号的潘新坤受到4、5个狱警轮流打骂，直到把他打昏过去。后来潘新坤被打得大小便失禁，都拉在了裤子里，可那些警察仍不甘心，把他扒光衣服，拿着4根电棍同时电他，连打带电折磨他4个多小时。潘新坤浑身上下都是大泡，长时间不消。二儿子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令秦玉萍难过，而小儿子潘新福的遭遇更令他垂心。潘新福受到了暴打、关小号、坐老虎凳、长期不准睡觉等酷刑折磨，并被牡丹江监狱强迫做奴工。到了2003年底时，潘新福已经被迫害的双腿浮肿，不能行走，身体极度虚弱。但是直到2004年5月，潘新福才被送到监狱医院，他被诊断为胸腹积水、肺结核。6月时，突然晕倒的潘新福才被送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住在结核病房。当秦玉萍在7月终于得以看望自己这个老妖时，他看见自己这个优秀的小儿子已经被折磨得脱了相，不能走，起坐都得有人扶着，整个人骨瘦如柴。当时的新福只有80多斤，64岁的秦玉萍都能将他背起来。潘新福当时说话有时上不来气，高烧，身上出的汗一天能拧出2条毛巾的水。7月20日，骨瘦如柴，整个人脱了相，虚弱的潘新福被接回家里了。那时你用手去摸新福的臀部的时候，摸到的只有骨头，盆骨的骨头能清晰地触摸到。半年后，也就是2005年1月31日晚，潘新福停止了呼吸。而第二天正值小年，那天天上飘着片片飞雪。听众朋友，10年前的1992年，当秦玉萍的独生爱女意外去世时，50出头的她一下子就卧病不起，差点就撒手人间。而如今 秦玉萍不仅又遭遇了晚年丧子的惨事，整个家庭更几乎是支离破碎，只剩他这个老妇带着幼孙。大家想想，这对秦玉萍是多么艰难的局面呢？儿子被迫害死了，媳妇张丽又被关在哈尔滨女子监狱。秦玉萍仰赖着180元的生活费和孙子相依为命。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到老人的家，正赶上做饭，这名学员偷偷掀开了锅盖，看见又是土豆炖白菜，这名法轮功学员忍不住偷偷地流下了眼泪。而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困窘之外，在精神上来自不理解亲友的白眼，秦玉萍也没少受过。然而这一次，秦玉萍不仅没有因此病倒，反而展现出他大善大忍的精神。秦玉萍不仅对一切的困苦没有怨言，没有怨恨周遭不理解他的人，当他得知有其他被关押大法弟子的家人和朋友都远离了他们时，秦玉萍会及时地给他们送去御寒的棉衣，送去温暖。有的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和孩子生活困难，秦玉萍则在自己捉襟见肘的生活里，依然设法地给他们垫上冬天的暖气费，让他们在零下20几度的严寒中依然能体会到了温暖和真情。甚至当小儿媳妇张丽在2008年被监狱迫害的生命垂危时，秦玉萍带着小孙子坐着硬座千里奔波赶到监狱看张丽，并且要求监狱无条件释放张丽。现在的秦玉萍没有脆弱，只有柔韧的坚毅。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叫吴月庆，他被非法判刑了12年，后来在牡丹江监狱被迫害致严重肺结核后，监狱推卸责任就把他送回家。然而原本照顾吴月庆的姐姐吴月霞也被中共给绑架关押了，而吴妈妈也无力照顾儿子，吴月庆的妹妹也只照顾了一周就去工作了。此时是善良的秦玉萍接纳了吴月庆，秦玉萍把她接到自己的家中悉心照顾，直到几个月后吴月庆去世。当吴月庆的哥哥听到讯息赶到时，这名七尺男儿当众就给秦玉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跪下了，因为他家人做不到的，老人做到了。秦玉萍自己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别说照顾其他人，他自己早就在这些悲惨的遭遇打击中倒下了。他知道，修炼前的他与修炼后的他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人了。所以当警察到家里抄家，想拿走李洪志师傅的照片时，秦玉萍会站在照片前严肃而坚定地说，要拿先把我的命拿走，我的命就是法轮功给的。当警察的拳头如雨点般地打在他头上时，秦玉萍还是一遍遍地高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这正是他真实的心声。2012年，秦玉萍走完了他72年的人生岁月。他曾经是一位饱尝人间冷暖、饱经磨难的平凡老人，但最后的他却是以行动来证实真善忍、成就大善大忍的一位法轮大法弟子。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古人说，万物皆有灵，大家相信吗？植物也是有灵性的呢。在我们之前的节目中，给大家讲过很多世人念法轮大法好而受益的故事。神奇的是，果树也因为听了法轮大法好的歌，果子长得又大又漂亮，还不用打药施肥，连虫子都不来打扰了。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吧。燕燕有位交往了几十年的同事，是练法轮功的。在平时的接触交流中，他了解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真相，因此很认可法轮功。燕燕平时真相护身符带着不离身，无论走路还是坐车，有空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些年来就没生过啥病，他经常感叹自己是受了法轮功的益了。2019年末，燕燕包了一片果园，其他果农都是在果子生长的五六个月里不断地撒化肥、上农药、喷灭菌剂、抹膨大剂，结出来的果子才又大又光鲜。但燕燕坚持要生产无公害水果，虽然这样做会使果子产量降低、经济受损，但她宁可自己吃亏，也要让人吃到纯绿色放心的果子。从春天到夏天，别人家的果园都打了四五遍农药了，她只在果树开花时喷了一遍农药。有一天，燕燕突发奇想，她让练法轮功的同事帮她买了两个能插卡的太阳能播放器，安装上法轮大法好的歌曲。她把太阳能播放器插到果园的地上，从此果园里24小时都飘荡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2020年8月，燕燕邀请同事去她家果园看看。她说，你看隔壁果园打了无数遍农药，她家最大的果跟我家最小的果子一般大。本来我还以为不打农药果子会遭虫子的，现在看来虫子少之又少，几乎没有，好像虫子只吃果叶不吃果子，真是太神奇了。说着他还扒开果树的叶子给同事看。真的呢，树叶上偶尔能看到虫子的痕迹，可仔细检查果子却一个虫子眼儿都没有。看来连果树也爱听法轮大法好的歌呢，大概果树也不喜欢果农们喷药施肥吧。前些天刮台风下暴雨，把燕燕家果园边上种的玉米都刮倒了。几天后天晴了，她到果园一看，倒伏的玉米又都站了起来，而且都站得直直的，就像从来没被刮倒过一样。燕燕高兴地对别人说，我是因为放了法轮大法好的歌才得到这样好的福报，是法轮大法保护了我家的玉米。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